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上个礼拜我请玉英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浪漫满屋。因为时间的关系，它有一些故事，甚至一些重点，它没有完全讲完，他也觉得好可惜哦。我也觉得，哎呦，不行啊，玉英你一定要再把它补回来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我就先请玉英跟我们分享浪漫满屋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重点。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我觉得在经营婚姻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邀请那个创造婚姻的创造者进入婚姻来帮助我们成长，就是我们要透过祷告可以跟上帝来连结，就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可能会有的盲点。
嗯，
我最近就听到我的好朋友讲一个小故事，我也觉得好有趣哦。他说上个礼拜他心爱的鹦鹉在屋里飞的时候，正要飞过他们家卧房，先生刚好关门，哇，鹦鹉就撞上那个门，哦，鹦鹉就脑震荡了，这样。
哦，鹦鹉也会脑震荡，OK，好，第一次听到，嗯，
他就这样晕晕的，不想吃饭啊，感觉是头晕，然后就是这边呆呆的。我的姐妹哈，我那个好朋友心里非常责怪先生，他心里很心疼那只小鸟，第一天呢都没办法睡觉，半夜都起来看鹦鹉有没有死掉哈。
哇，
哇，对，他心里好难过。第二天准备出门的时候呢，就拿起一件抽屉的衣服要穿，就发现呢衣服上的字叫 As you wish。哇，他说他的心就感到一阵的平安和开心。他说上帝竟然愿意为了一只小鸟给他一个应许。
As you wish, OK, 意思是什么？就是按你所愿望的为你成就。As you wish, OK, 他很得安慰，他觉得上帝透过衣服上的那句话在对他说话。
难熬的三天终于过去了。小鸟痊愈了，又可以蹦蹦跳跳，叽里呱啦的唱歌了。他说在那段时间学习凡事求问神，所以这位姐妹呢就问神说，亲爱的上帝，请问小鸟撞到头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要学习的功课？第二天早上走在路上，姐妹突然懂了，她说我是一个以宠物为主的人，我常常会催促我先生赶快吃早餐，赶快去上班，催促他的小孩赶快写功课，因为他要把鸟放出来飞行了，他舍不得他的鹦鹉在笼子里关太久，所以鹦鹉呢是他们家最大的优先，先生小孩总是匆匆忙忙，但是这几天那只鸟因为脑震荡被关了整整四天，完全没有办法出来。没想到大家的作息变得非常的轻松，早上从容的吃完早餐，开心的上班，开心的上学。虽然这个姐妹的心里还有点紧张，怕小鸟会死，但是整个家的气氛是非常轻松自然的。所以上帝透过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他以前就知道优先次序，先生为优先，家庭为优先，但他从来没有发现原来他们家的优先是小鸟优先。先生跟小孩要完全配合小鸟的生态，所以他就改变了，因为上帝的这个提醒，他就决定优先顺序改变，现在是先生从容吃早餐，孩子好好写功课，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他才会轻轻的问一声说，鸟可以放出来飞一飞了吗？
因为如果家里有一只小鸟飞来飞去哦，搞不好你吃饭它都会大便在你的食物上，或者那个鸟粪会落在小孩子的课本上面，或者他会打扰小孩子做功课，或者打扰人们吃饭。所以小鸟要放出来的时间是 大家都没有在做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以前呢，小鸟飞出来，孩子功课还没写完，小鸟真的是会大便在他的功课上，所以他小孩的课业的作业簿常常这个脏一下那个脏一下的，姐妹都没有觉得那有什么异状，也从来不觉得是孩子跟先生爱屋及乌，爱他所以爱他的小鸟，爱他所以愿意忍受这些不方便。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提醒，神提醒他，他心中会一直责怪先生，以后先生只要开门关门，他绝对会叮咛他要千万小心。但现在他的顺序完全改变了。
好，所以玉英，你要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什么？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婚姻似乎看起来幸福美满，但不一定都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或者我们真的都没有问题，而是可能对方家人都在包容我们，因为爱所以他们接纳我们，因为爱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忍受不方便的。但是我们可能以为我的婚姻都没有问题啊，很好啊，我做得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求上帝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认真的按着真理而行。真理是什么？我们就认真的去执行。真的有时候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
没错，我也补一个例子进来，就是有一位即将要做婆婆的姐妹跟我分享，她未来的媳妇就是有一些在跟她的儿子或者跟他们相处的事情上面，他觉得这个媳妇好坚持己见哦，他好任性哦，或者这个媳妇好公主病哦。他说他很心疼他的儿子，他说哇，我的儿子如果跟这个女孩子结婚，将来可要受苦了。他就有跟儿子说，儿子，我实在是很担心哦，这个女孩子这么样的坚持己见，这样的没有弹性，在这么多事情上要求别人配合他，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女孩子愿意去体贴别人，去配合别人。那所以当我们被卡在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被困住了。因为怎么办，这个婚姻好像已经定了，是没有办法改的。那我们就会落入愁苦，落入很多的忧虑，甚至绝望，你知道吗？想到未来就充满了焦虑和绝望。那我就跟这位姐妹说，我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女孩子嫁到你们家或者嫁给你的儿子，她也需要在很多地方包容你的儿子。我这样听，我觉得他也要很努力的适应你们家的价值观和你们家的步调，因为这个女孩子有她的习惯，她单身这么多年，你现在要她忽然去改变她的生活习惯，我相信对这个女孩子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我说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如果选择生活在哪一个城市或者哪一个国家，我们就要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好和这个国家的好。如果你一直看到这个城市的不好，这个国家的不好，哇，那你好痛苦哦，因为你似乎没有办法搬家或者换一个国家，是不是？相同的，当我们跟谁结婚，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人的好，而不是一直去看到他的不好。他会有他的不好，可是不要忘记他也有很多的好，不然你一开始不会选择他，对不对？他选择你也是看到你的好。所以我们去退一步，从对方的角度来想来感受的时候，你就发现对方其实也很努力的在配合你，其实对方还是有非常多的优点。我认为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叫做成熟，我们说这个叫 maturity， 这个就是真正的长大成熟，就是我们不是只单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眼光去看，我们就会常常看到别人的不完美或者环境的不完美。可是当我愿意从一个宏观或者跳脱出自己主观的感受、主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而且我们选择去看到那个优点、那个好处，我们就突然发现，其实别人也很努力，其实别人也有很多的优点，而我呢，我需要改变，其实要改变的是我。所以我觉得刚才玉英讲的这个小鹦鹉的故事，是最后上帝让姐妹看到，其实她看中这只小鸟，这只宠物多过她的先生、她的孩子。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的，很好诶。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继续回来来听玉英的分享。好，那我要继续请玉英跟我们分享，在浪漫满屋这样的一个题目之下，还有什么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有一段时间哦，我跟先生的关系很好诶，但是总觉得好像还有一点什么吗？我还可以成长吗？我记得那天我说，神啊，我有没有什么可以成长的地方在婚姻里面？神让我在祷告中，我就想到，我最近常常对我先生说一句话，就是公，你不要生气吗？然后我老公就说，我没有生气呀。但是我觉得那个频率太高了，几乎我每天会讲到两三次、三四次，非常的多哦。我发现不是我先生的问题，是我里面有一个恐惧，然后我没有办法接纳我先生那段时间可能对婆婆说话的那个口气。所以呢，每次他只要出现那个状态，我就会，其实就是在提醒他啦，哎，你不要生气哦。所以我发现上帝就对我说，其实他没有在生气耶，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想法，就是意见，可能甚至是要引起我的注意。看起来他说话似乎比较严肃，我比较轻松，甚至我还温柔塞奶哈，跟他说不要生气嘛，很讨好，很温柔的样子，外表看起来我是温柔的，但上帝却对我说，你里面很硬耶，你就是跟他硬碰硬，其实你就是想要改变他，你就是对他不满意，你对他这样的表现不满意。那当你对对方不满意的时候，对方本来不想生气的反而会被激怒，因为他好想证明他没有，他好想要解释，他感受到不被接纳。哦，原来如此，原来那个最大的问题不是先生，是我耶，原来我里面对我先生真的不接纳，我里面对他的一些很正常的跟妈妈的互动我不习惯，所以我就要常常透过塞奶来纠正他其实我是在纠正他，难怪他会觉得很难过、很挫折、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感谢神的提醒，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次当他跟婆婆说话的时候，我就带着欣赏、仰慕、痛的眼神看着他们，觉得我的先生其实好爱他妈妈哦，他只是在提醒妈妈不要那么累，他只是希望妈妈不要那么辛苦，所以是他们母子快乐的互动，我只需要欣赏、仰慕就行了。我就发现在我里面没有那么恐惧了，原来恐惧是因为我自己的怒气，因为我自己对他的不满，当我悔改之后，我们的关系又加分了，真是感谢主。
就是好像我们是用一种很温柔或者很低调温和的语气，可是是想要去改变对方。
对，
你不要生气嘛。而这里面其实那个是他跟他妈妈几十年来的互动模式，或者 那就是他们家庭里面的一种氛围，他们这样讲话直来直往的，很真实，不一定是彼此在生对方的气，可是我们不习惯呐、所以当我们想要叫他不要生气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有点感觉是不被接纳，不被尊重，甚至被论断。然后你希望他像你这样的方式讲话，可能他也做不到。是我觉得接纳哈是一个好深奥的一个功课。那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位姐妹跟她的妈妈的对话，那妈妈是有忧郁症，也看得出来真的是有忧郁症。那个妈妈就说，我提不起劲来，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就心情很差，我心情很糟，这个妈妈会一直这样讲，然后你看她的样子也是好沮丧。那我就看到这个女儿就是好想帮助妈妈提起好心情，所以女儿就好努力好努力要妈妈往好的方面想。其实我觉得女儿讲的都很对，可是我看到女儿这么努力哦，然后妈妈完全不领情。后来我就跟女儿说，我说你就接纳她吧，她心情不好没关系，我们就接纳她心情不好是许可的啊，忧郁症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接纳她。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哦，她就好像突然恍然大悟，她说，哇，原来是我的问题，是我不接纳妈妈可以心情不好。她说哇，他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他没有责任要一直去让妈妈心情变好。他说，对，我就接纳他嘛，我为什么不能接纳他？好像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整个放轻松了。他放轻松，我觉得妈妈也放轻松了，就是我是被许可可以不用微笑的我是被许可可以不用跟你打哈哈，跟你讲笑话，我就不想讲话嘛，我是被许可可以今天自闭一下这样我们尊重他可以心情不好。我想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的，我们觉得我们好想努力让家里氛围可以更好一点，但其实 OK 啦，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自己靠主喜乐最重要。好，玉英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讲给我们听
哦。好，真的也感谢上帝的提醒，真的人生都有盲点，还有比较凭感觉。我早上才对先生充满了感激啊，因为女儿说，哦，妈妈我什么东西坏，我说没关系，等爸爸回来他就会修。说你爸爸最优秀啊，真的太强了。哎呀，我里面充满对我先生的仰慕，我还在小组告诉大家我先生有多少优点啊，100多个优点啊，1000多个都有哦。哦，
真的
是我的超人这样子。
玉英先生真的是很棒。
然后呢，那天下午你看我先多棒，他要载我去 Costco 还有去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零件坏了，缺4根螺丝，那个人好不容易帮我们找到螺丝了，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原厂取那个东西回来，然后顺便去 Costco 买东西。这样我先就下班以后非常乐意的带我去。那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店员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报价贵了大概是200多块，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那我先生就直觉的问，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这么贵。然后那个小姐就说，没有办法，这公司来的就是这样，原来一个螺丝本来报价是20块，但是那天一颗螺丝80块，所以你看就多了多少钱。我先生只问为什么这么贵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哎呀，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人家小姐这样，人家已经帮我们找到螺丝，很感激了，不要再讲了。我心里就是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然后我就，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就说，哦，谢谢小姐，谢谢小姐哈，哦，没事，我们赶快走。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提醒一下先生，我就跟他说，亲爱的，人家已经那么努力帮我们找了哈，我们应该感激人家哈，我们应该要感激对方。就像你啊，你在送信是不是？如果有人跟你抱怨，你是不是会很挫折呢？先生就说，你看我画错重点，我先就更严肃跟我说，卖搞到公外慷慨，他说不要扯到我的工作，我的确是从这里扯到那里，然后我就上车了。他其实也没讲什么，他只是说，哦，不要扯到我的工作。 我里面就满了怒气了。早上什么仰慕，什么敬重，什么觉得我简直嫁了一个国王，我是皇后。现在我觉得啊，就是气死了。然后他的骑摩托车也没怎么样啊，他只是像按照平常的骑。我心里就开始 murmur， 你干嘛骑那么快？早知道就不要嫁给你，哼，你是要带我去撞死哦？我真想跳车。先生到了 Costco 说，哎，老婆，我们要进去 Costco 是需要有那个证的哈，我忘了，结果是我忘了带，不是他忘了带。我在想，如果他忘了带，我一定又可以数落他一番。他就说，哦，回家。他也没说什么，我已经充满怒气说，我怎么嫁给这么糟的男人呢？早知道，我简直是，哦，我觉得我好像是全世界最惨的女人。
玉英，是不是因为他问店员说为什么那么贵，你觉得很丢脸？
对，没错。
其实20块变80块，是因为20块是台湾制的，80块是日本进口的，然后那个东西就只能用日本进口的那个螺丝，一个差60块，四个就差240块。所以先生他不了解嘛，啊、哦，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不合逻辑，他在为难别人，他让你觉得很丢脸。
嗯，
这种事情，还有
我告诉他的时候，他还要告诉我不可以把工作扯在一起。
对，
我觉得他太骄傲了。
是是，
其实是我很骄傲。其实根本就是画错重点，我先生并没有责怪对方，他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变贵了。他从头到尾只想要这件事情，但是他感觉到我很有情绪，我非常有怒气，我就是整个人就不开心了。回到家我就不理他了，我们的下午茶也没了。没有，我还有很有风度，我自认为我很有风度的跟他说，你要不要喝咖啡？他说 Man， 他就说不用了，谢谢，
免了。
我就心里想，不用就算，我自己喝。其实我里面说，主啊救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主啊，你救我，你帮助我，我到底怎么了？当我坐在餐厅的时候，我就想，本来一个好好的感激，为什么搞到变成两个好像再吵下去就要离婚的样子？就是我的里面竟然对他有这么多的论断，人的感觉真的靠不住。上帝真爱我。当我静下来，就拿起手机看到一则有一位姐妹上了婚姻班之后的一个感恩分享，收获分享，讲到敬重顺服，讲到不以自我为中心。哇，就是那简短的话，其实整个内容我已经忘记，可是我谦卑，我开始寻求神。我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在我心里让我回想这一整天我自己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哇，李玉英的感觉太不可靠了。早上觉得先生是一个完美无缺，优点永远数不完的男人，一下子就一个事件，我自己面子挂不住之后，立刻我就觉得他非常糟糕，他做什么我都不满意。所以我就发现，不是先生的表现，是我。我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我怎么样看我先生，我的眼光是从我自我中心出发还是神的眼光出发，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跟神悔改，我就回去跟他说，老公，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刚刚有怒气。那我们晚上还要去看姨婆们吗？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恢复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快的美好的晚上 ending。
Amen。 所以玉英这几个小故事，我看到的是玉英的谦卑，谦卑看到自己，我们有我们的骄傲，我们有我们的主观，我们有我们的爱面子，我们的情绪是可以变化的这么快，所以不要依靠感觉。对，婚姻里面有很多盲点，我们如果愿意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透过祷告跟主说，主啊，你让我看到我怎么了，求你提醒我，让我明白我可以怎么样更谦卑的改变，从心里面对我的配偶满意，不管做什么从心里做，不是 只是做一个表面而已。好，谢谢玉英，你这几个精彩的小故事啊，有鹦鹉，还有不要生气，然后还有螺丝，不要依靠感觉。好，谢谢玉英，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要请秀敏跟我们一起做问题解答。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秀敏你好。
凤姐好，大家好。
是，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有两个问题，我先来读第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她说，我有一段3年多的异国婚姻，育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目前由我单独监护。因为文化价值观、家事分配、异性分际等原因，我们于去年12月协议离婚。我本身虽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即便在婚姻风暴中教会牧师师母陪伴，但是我回家还是照着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圣经教导对待先生的方式，所以和先生走上无法沟通、无法对话的状态，最后离婚。单亲带孩子的日子，我与孩子也有诸多冲突。后来在一个亲子课程里面，那位教导课程的师母就介绍了馨香女人专栏的网站给我。一开始阅读与收听内容感觉很刺激，我想他这里的刺激是冲击很大，和前夫过去的经历让我觉得害怕再回到这段关系。但是越常听空中辅导室，越觉得不要再婚换配偶才符合神的心意，也觉得在过去的婚姻里自己犯了许多的错，不敬重丈夫，也不信任他。后来先生的逐强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最近前夫打算暑假带女儿回他的国家，邀请我一同前往，让女儿有更好的适应。一开始我拒绝的原因是两边都已经办妥离婚，他的家人若知道我们离婚回去又住在一起会非常尴尬，但是他说他的家人并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去，但是又有许多的害怕，我该怎么做才对呢？是否在恢复婚姻关系前我都不适合住进对方家中呢？好，这位姐妹其实我读了以后，第一个我认为她很年轻，结婚3年多，已经跟先生离婚，是异国婚姻，小孩现在3岁。虽然离婚了，可是先生还是邀请她跟着孩子一起回到先生的国家，去跟先生的父母有一些相处的时间。但是姐妹很犹豫，所以姐妹也说她原来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些价值观，可是她越听越觉得再婚是不合神心意的，回去复婚才是一条比较正确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哦，你愿意去上亲子的课程，你愿意接受师母的建议，听空中辅导室，然后看馨香女人网站，你里面有想要复合的这样的一种念头啊，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实际的做到。然后我看到你先生对你也不是完全的排斥和拒绝，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情况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要请秀敏大大的鼓励你来，秀敏姐姐。
是是，就觉得读他的问题好兴奋哦，就觉得很有盼望，就是双方姐妹很谦卑，很愿意想要改变，但是我知道她会害怕。我觉得那个因为受伤，想要回到对的位置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觉得姐妹很棒，她能够提问她的问题，其实已经跨出一大步。我知道她是愿意的，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好想推她往前走，扶持她往前走。然后也看到，就像冯姐讲的，先生也是一个很柔软，虽然离婚，但是你看 愿意邀请姐妹一起去，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赶快复婚，我真的很想大声帮助姐妹赶快去复婚，就是过去用错误的方式离了婚，但是现在趁着两个人先生也很柔软，这个姐妹也很愿意悔改，我觉得就鼓起勇气回到正确的位置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姐妹冯姐说给她鼓励哦，我真觉得她是很被神喜悦的，她是一个很真实很愿意承认自己过去做错，对，愿意悔改，愿意改变，她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而且她说一开始读我们的这个星象专栏很刺激，这是一个很新鲜，我觉得很有趣的形容，我真的觉得是圣灵在他里面搅动。我们最近有个姐妹也是，她听到讲座的内容之后，她就很挣扎，她是一边讲一边哭，我就知道圣灵在她里面搅动。现在提问的这位姐妹，既然圣灵在你里面搅动，我们需要来顺服神，上帝在激动你，的确是会害怕，可能过去的这些关系会让你在害怕回到对的位置上，但是我要说上帝会给你力量，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一条路。
Amen.
是需要勇气没错，但是你这个勇气用在对的地方就有对的果效出来。对，那你说离婚也是需要勇气，可是这个勇气用在错的地方，后面的果效也会跟着你，就是我们要选择走对的路。而且我觉得先生很爱你，他虽然离婚没有让家人知道，我觉得也是保护，保护你们的关系，我觉得都好有盼望，所以鼓励你去，鼓励与先生同去。你说已经离婚，在没有恢复关系之前不适合住进对方的家，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没错，但是现在更紧迫的是你们回去复婚，回去往那个复婚的方向走，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是，好，那我想我们也提醒姐妹哈，你说离婚之后你跟这个3岁孩子的关系就有很多的冲突，我就看到说孩子因为父母离婚，我觉得孩子受好大的伤害，所以他情绪不稳定，他可能很难顺服，很难接受管教。那其实如果父母相爱，这个孩子立刻会感受到那个安全感，我觉得他要成为一个品格价值观都走向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就不难。可是如果父母离婚，然后父母亲关系是对立的，我们就会发现亲子关系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或者孩子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定，孩子跟别人的相处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里面非常受伤，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了你们的孩子，绝对值得去恢复这个关系。况且你看，就像刚秀敏说的，你先生有很多的优点呢，他没有告诉家人，所以他没有跟他的家人讲你的坏话耶，不然他会要他的家人支持他，说为什么他做离婚这个决定，他可能会跟他们讲很多你的不好。但是我认为你先生没有，他甚至很希望带着你回去，他好希望他的家人看到你们仍然是一个幸福和乐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你的先生并不是想要离婚的，你的先生是爱孩子的。我认为你当初嫁给你先生一定也是看到你先生有很多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我觉得都还存在。我当然他绝对不完美，姐妹，可是我们自己又何尝完美呢？对不对？我们可以靠主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所以真的回去复婚，谦卑的跟先生说你过去错了，你不够敬重顺服他，你愿意改变，谢谢他 给你机会，谢谢他还没有抛弃你，跟你断绝关系。所以我们谦卑的回去跟他道歉，跟他复婚，这就是走在神旨意里面的一个正确的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姐妹说，我与先生结婚12年，其实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非常不好。哇，真的好谦卑哦，一开始就承认我跟先生的个性都非常不好，先生说话常常刺伤我，我不知道是心中有怨恨还是什么，反正我们常常争吵，我也非常不顺从他，对于孩子的教养观念很不同，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他说忍我12年了，所以开始对我冷暴力，对我不理不睬，也跟我分房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有和小组姐妹分享我先生的问题，这时我知道我不敬重与顺服先生，我忏悔之前所作所为，我真的很对不起他，我很努力去挽回我们的感情，但他一次次的无情相当刺伤我，有时感觉我快撑不下去了，请你们帮助我。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哦她是基督徒，她有在小组，她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她是愿意改变自己的，只是先生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反应，他觉得很受伤，好像快撑不下去，觉得啊都看不到结果。好，来秀敏，我们来鼓励他。
是，我觉得这个姐妹非常的真实，她一开始就承认自己也是个性很不好，不过她描述就是先生说话刺伤她，可是我在想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性也不好，我们也伤到先生很多，所以他也承认说没有尽忠顺服先生，我觉得好棒。其实我一直觉得当一个人认知到自己有问题，已经是离那个得医治已经是一半以上，就是已经是非常有病逝感的人，是非常有盼望的，是很棒的。我们常常看到对方有问题，那希望对方来改变，我们的里面的受苦难受都是因为先生造成的，还是鼓励姐妹我们要调整一个对的位置，就是我们先来经验神的爱，我们不要从先生希望先生能够对我有好的回应，对我说话温和，让我觉得被爱。我是在猜，因为我们的个性也不好，我不敬重顺服先生，然后先生又说话刺伤我，我又很难过，在这个恶性循环的里面永远没有解答，只会越来越严重，只会关系越来越破坏。那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这个姐妹来提问，我觉得她要寻求帮助，那我们寻求帮助的人就要开始回到对的位置，开始往对的方向走，就是我们要知道只有我们的神可以满足我们一切，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逃避，不是一个宿命，而是你要真实的去经验只有神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就那个源头插对之后，鼓励你就是你有认错道歉，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去接纳先生目前还没有好转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设计，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位姐妹讲很棒的一句话，她说上帝对她说你要为你的先生舍己，她说不是因为先生不好所以要为先生舍己，而是你要为先生舍己的过程里经验到我对你的爱，所以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学习舍己，不是剥夺，不是一个好像要我们舍出去，而是我们经验神如何为我们舍己。所以我想就是鼓励这个姐妹重新回到与神的关系里面。先生现在就是因为受伤，我不知道先生是不是基督徒啊， 就是他因为受伤，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你想要的爱。我们来学习选择不受伤，可能我们讲选择不受伤很简单一句话，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所谓在基督里面，是我们一切的能力都可以从基督里面找到，所以我们是可以支取基督的能力来选择不受伤。箴言12章18节说，说话浮躁如刀刺人哦，但是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面对先生那个很刺伤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智慧的话来回应，可以彼此得医治。我觉得那是一个，当我们插头插对，我们里面会有生命的泉源出来，可以回应正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关系变成一个得医治，然后彼此造就的话，是一个良性的关系里。
这位姐妹啊，非常谦卑。他说，我知道我不敬重与顺服先生，我忏悔之前所作所为，我真的很对不起他，我很努力去挽回我们的感情。我觉得姐妹，你知道你过去讲的话，你过去做的事，先生非常受伤。我觉得任何的受伤，或者就算身体上的受伤，都需要时间来复健来恢复，所以我想你先生很需要时间，我们要愿意忍耐等候，给他时间来恢复来复健。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过去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他这么受伤，你也觉得很对不起他，我相信你也有道歉，但是你现在比较痛苦的是他对你，你说冷暴力哈，可能就是他对你没有反应，他把你当空气，他对你所做的他完全不屑，那你觉得很痛苦。那你说诶，有可能这也是他觉得他可以报复你的一个方式。那我想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谦卑的，我们来了解他今天这样对我，那真的是因为他受了很深的伤。我了解，我知道，我愿意接纳，接纳他是生气，是受伤的。但是同时，我可以不用随他起舞。不随他起舞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觉得我是垃圾，我不需要认为我是垃圾。他如果觉得我一文不值，我不需要认同他的想法，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这个是不随他起舞的意思。所以我们去分辨他讲的话或者他的一些行为，哪些是合乎真理的，哪些是不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我接受，合乎真理就是他很受伤，他现在没有预备好要跟我和好，我接纳。不合乎真理的就是我是垃圾，我做的一点用都没有，其实不对哦，有用的。我们要去分辨哪些是合乎真理的想法，哪些是不合乎真理的。那所以对于那些不合乎真理的，我可以拒绝，那这是选择不受伤的意思。可能他所做的让我觉得我一点价值都没有，让我觉得我们没有未来了，让我觉得是绝望的，这个不合乎真理，这些我要拒绝，我要拒绝这些思想，然后我要选择在基督里永远有盼望。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我们不要丧志，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做对的事情，时候到了就一定会收成。好，所以我要说，姐妹，你做得非常好，你就继续走在这个对的路上，继续参加，不管你参加的是什么小组，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你很好的小组，跟姐妹一起分享，选择相信真理，拒绝谎言。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秀敏，也谢谢刚才玉英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